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这个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呢。
哎，对的。哎，但是文慧老师，昨天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在五月。
我吗？我是第一回在五月跟大伙儿打招呼的。欢迎大家呢，在五月四号星期天傍晚六点到七点呢，跟新田跟文慧呢共度这一小时。那么内地呢还在五一假期当中啊，
嗯，
那我们香港这边呢，哎，明天也是放假，哎，太开心了啊。
对，虽然不是因为五一的缘由啊，但是也有一天的假期，
对，
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跟大伙儿呢好像同步进行嘛。
对的，
当大家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也在放假，多好呢。而且放假的时候呢，听我们的节目呢，我想那个滋味一定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啊。
是的，
就没有平常啊可能忙着做一些事情，因为放假嘛，我们所有的步伐都慢了下来。所以呢，今天可以呢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来，有什么安排呢？
有诗篇导读，我们的进度呢到了92篇的5到9节。
嗯，
发现呢现在读诗篇都是慢慢的，几节几节的，
对，
慢慢的读，慢慢的念，慢慢的来祷告，哎，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什么栏目呢？有我们的黎医师问诊，今天就回归到了问诊啦。
对，
我们今天接受问诊呢是刘弟兄，差点说成姊妹了，对不起。
是，因为我们有刘弟
兄，有几个老朋友都是刘姊妹嘛。
对对，好，然后健康码起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谈谈呢你家里的筷子问题了啊。
嗯，
就是这个用什么筷子呢，跟我们的肠胃健康，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关系的。那么究竟要说什么呢？待会儿呢就请你听新田和文慧慢慢说了。那么最近呢这个放假有没有出去呢海吃一顿呢？
嗯，海吃一顿呢，真的没有啊。
那在家呢有没有好好的煮一餐呢？
确实是有的，因为要招待朋友嘛。
哦，
远方回来的朋友。
你有远方回来的朋友啊？
对的，我有一个小师妹啊，就大学的时候的师妹，她从这个马来西亚，因为她嫁去那边了。
哦，
我们都真的好久，
招呼她到家里来吃饭。
对的，真的好久才见一次。
嗯，那文慧呢，上周一呢也是呢在家里招呼客人，所以我知道招呼客人呢是挺忙的。
对，
那这几天呢我们也有宣教师在我们家住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呢，哎，煮完饭呢请人吃啊，吃完饭呢就请人住哈，所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那不过我自己呢就要借口，因为最近呢我就做例行的身体检查，那发现呢胆固醇呢还是有一点点高，也没有高到哪儿，就采戒。
是，
那么医生说呢你大概很喜欢吃那些重口味的，我说是。
哎，确实啊，文慧老师的饮食习惯喜欢这个丰富一点味道的。
对，我喜欢重口味的啊。那因此呢有一些东西呢就要清淡一点，还有一些食物呢是一定要避免吃的。其中一样呢就是方便面。所以呢我本来在想，哎，如果有机会呢到内地呢，我要去买一个品牌的方便面。叫白象方便面，现在不能买了。
这个方便面呢是我家这个公公婆婆最喜欢的牌子。
哦，对，但是我现在不能买了，因为我现在戒口。医生说你不要吃，
先忍一忍嘛。
对，以后也尽量不要吃。这医生说的啊。那为什么说到方便面，白象方便面呢？不是替他打广告，
这个品牌哦。
对，而是因为呢，它真的有令人感动的事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伙儿来分享。如果有机会呢，哎，去其中一家呢白象方便面的工厂，看看他们下班或上班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呢，出来进去的这些员工呢，哎，好特别啊，不是呢缺只手的，就是少只少条腿的。
嗯
啊，就算四肢都健全，可能也是一瘸一拐的， 又或者可能有听障的，
是
啊，真的好特别啊。
哎，那就代表说呢，这个白象方便面厂的这些员工们呢，几乎都是残疾朋友啊。
对，
他们呢是这个社会里头呢，很多时候呢，在工厂啊工作的场所呢都不会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呢，在白象这家工厂呢就不一样了。
嗯，
可以呢，运用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其实他们还是有工作的能力的嘛。
是，
嗯，就证明呢，他们不是一无是处的人呐、啊，他们还是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的。
那当然，我们更要呢，感谢这家工厂啊，这个品牌啦，他们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愿意呢就是录用这些的残疾人士。那社会多一点这些新闻，温暖人心；多一些呢这些实干家，就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呢有更多的人，有更多条路可以走。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九十二篇五大九节：
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生一般的人不晓得，愚昧人也不明白。恶人虽茂盛如草，作恶的人虽全都兴旺，他们却要灭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唯有你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看哪、你的仇敌，看哪、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作恶的全都要离散。
唯属灵人才能看透。世人依靠自己的智慧无法认识神，便将所有与神有关的知识都否定了，甚至将十字架的福音也当作愚拙，也就自取灭亡，在那愚拙的道理前半跌扑倒了。久居山区的人无法想象北上广的繁华，同样生活在地上的人更加无法明白天上的事，因为世人的愚昧总是以自己的存在为真实的凭据，却将超越自己所能够理解的事物当作虚假。然而却不晓得，他如此行恰恰是否定了那真实的源头，反倒使自己成为了短暂的虚无。正如诗人在此所要表达的，恶人虽然如草般兴旺，但是因为脱离了永恒的上帝，其结局必然是灭亡。因此世人想要凭自己的聪明认识神，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并非一朝得到的属灵超人，从此以后便高他人一等。属灵的人乃是被圣灵感动和引导的，既平凡又伟大的男男女女。平凡是因为我们仍然是有血有肉的罪人，伟大乃是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并引导我们明白了一切的真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曾经都活在愚昧和骄傲的情景当中，我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抵挡你的真理，我们以为自己看得分明，却不晓得我们就是那生来瞎眼的人。我们已经习惯了活在黑暗之中，既不认得光，也不愿意接受光，直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幡然醒悟。我们昨日不过是如同畜类一样，当我们藐视你真理的时候，不过是在彰显自己的无知。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 并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更加的长进，更加的成熟，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唯有主是我坚固磐石，曾迷失的心竟被寻回，愿这一生散发你光辉，我愿意专心等候，深深感受你就在这里，不再惧怕，渴望你靠近，无人能像你这样爱我，哦，主，我向你歌唱，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向你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生，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向你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生，
深深感受你就在这里，不再惧怕， 是藏匿是地心尽被寻回，愿这一生散发你光辉，我愿意专心等候。
有人爱，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好像都有，又好像都干瘪瘦小不够硕大甘美。听众朋友您呢？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2025年清新愿意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离医师在线。
刘弟兄你好。
哎，你好，您是黎医师吗？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黎医师出场。
你好，你好，刘弟兄，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问题好吗？
我的问题就是现在我自己认为吧，我年龄大了，这个腰有点弯啊，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老伴儿担心我这个啥越弯越厉害，然后倒是影响内脏什么的，所以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医师。我这个
你今年多大？你今年年你
我今年虚岁八十二岁，我走路时间长一点吧，这个就感觉这个腰啊就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就所以走路的时候身体有点往前那个啥，有点往前倾斜的那个样子啊。
是往前倾还是往左右？您说的，
你走路的时候身体是往前还是左右这样倾倒呢？倾斜呢？
哦不不，倾斜往前，
往前，
往前，
我这走路吧，这个心想往前走，但是腿跟不上，所以这个那个腿走得慢，所以身体就显得往前那个啥，往前倾斜了，看着。我自己倒感觉不出来，我老伴儿感觉就是这个啥，好像是弯腰啊，他说弯得厉害啊。
这个情况是多长时间呢？
几年前就有这个情况啊，现在越来年纪大了吧，这个腿越来越没劲儿，腰好像也那啥了啊。腰倒是不疼，但是觉得没劲儿，好像是啊，所以就是弯。
就是有几年了这个情况，但一直没有看医生。
也没看过这方面的医生没有看。
他就是说油加糖。
我去年春节是感冒头晕，那个时候看过医生，做的脑 CT 啊还是做的啥，没有做过专门做过腰的啥做过颈椎
做过颈椎。
腰间盘腰间盘突出是。好像做过吧，是，但是我都不严重，
就腰间盘有突出，
腰间盘有突出，好像做过，我记不清了，我去年是头晕，去年元月份那时候是感冒造成头晕，头晕的时候就做过脑 CT， 做过颈椎，颈椎的那个痛。
就是颈椎有问题，但是这个我估计还是你颈椎和腰椎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跟你就这个还是有关系的。还有说腿没劲，因为椎间盘突出的话，就也看它突出的情况。如果它有压迫神经或者压迫其他，就是那个腰间盘有压迫神经的话，就会腿麻或者没劲，或者有些人感觉那些奇怪的感觉都会有的。还有就是如果颈椎腰椎的问题也会影响这个弯腰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因为我没见到你嘛，我也不敢说肯定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医生，做些针灸也会有点帮助，我觉得你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不敢说哈，但是 我为什么刚才问你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也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有其他的一些病也可以造成这个人往前，比如说呢，帕金森，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帕金森
病症，
对，帕金森，我不知道，帕金森就是手抖啊，什么那个偷晃的那个帕金森，
对。对，但也不一定有这一些症状，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走路碎步，但是人好像往前就是开不了，就是老是往前的感觉，这个也有可能，所以我建议还是去看个医生，去看到底是颈椎腰椎的问题还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要吓你，但是啊，我觉得还是查清楚会比较安心一点。
是的，是的，李医生。
嗯，
我自己觉得就是年龄大了，老了，老化了，这个各方面机能，衰退了。
驼背呢？
我老伴还说我驼背，我觉得我从年轻就驼背。
哎呀，这个驼背可能是曾经受伤啊，或者是就老年性退化的改变呢、啊。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很多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就是天生的，他生长这个腰椎生长的时候就歪到一边，他不是正常的生长，这个也是有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不是说就很好治疗的，这个也很难说。但是一般
就
不会说有你现在你说的啊，好像脚好像跟不上来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哈、还是去做个检查啊，知道是什么事情会比较安心一点。
哎，那李医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刘弟兄去做检查，是不是先检查一下那个腰部，可能照个 CT 啊，看看是不是腰间盘突出突出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先做这个检查？
对，我觉得先看颈椎和腰椎。其实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颈椎有弯，因为我们颈椎整个是一条一条竹嘛，我们的骨头一块一块，如果颈椎有问题，颈椎可能往一边往左弯了，其实我们的腰椎很多时候就会往右弯，因为这样我们身体才会平衡嘛。
嗯，
对。
所以很多时候颈椎有问题，腰椎也会有，就是一块一起的。那所以我就建议先看这个颈椎腰椎的骨科或者针灸科。其实针灸科的医生也会很明白这个道理，也会给你照个可能简单的就照个 X 光比较简单的或者照个 CT 就看多一点。但这些先做这些基本的一些检查，可能先照一个 X 光看骨头怎么样。
嗯，
如果看到骨头可能有退化性，我们叫退行性改变，能够解析你的情况，我觉得也都已经足够了，就看看骨头是怎么样。
要是退行性的那个就没啥事儿是吧？退行性的。
对，就你可以这么说，没有就没啥事，但是也有些人退行性慢慢会有腰疼啊或者没力啊这些其实针灸也是有帮助的，你也可以做一些锻炼，会可以慢慢的好一些，或者是这个退行性的改变会变慢也是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确会衰老，但是呢，我们知道，身体没有大碍，那我们可以像医师讲的，做一些针灸啦、保养的，或者是运动啊、锻炼，延缓那个衰老的速度。这个是真的可以做的，
也可以减轻那些疼痛啊、麻痹啊、没力啊那些的症状。
对，我现在每天那个下午都要出去那个啥走路锻炼。
好啊好啊，
走路锻炼
非常好。
好不好，今天我们出去走走，又收到好多朋友简讯问候，好不好，跟我一起去海边踩一踩沙，我们去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们出去走走。
所以刘弟兄今天呢，医师给你的建议就是先去看医生，对，就是主要找骨科，就是颈椎腰椎的，然后或者是刚才李医师说针灸医生也是可以的，照一个 X 光片，那么看看是不是这一方面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你的心放下来，但是还是要注意多锻炼，然后可以减缓你的疼痛，但如果有问题，那么到时候就要对症治疗了。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文虎老师，李医师啊，我老板他也那他问问你，你就问吧，我不知道，来回重复上，你问问。
哎，
怎么称呼呢？对，怎么称呼？
我是高姊妹。
哦，高姊妹，哎，
那我就说我老伴啊，他有点健忘。他去年检查他就头晕吧，他也就是腰疼他就是说是他是腰间盘突出吧，就是你年纪大了也不能动手术，其实呢不动手术也好，他回来就是我就根据当时徐医师介绍的，就是说腰间盘突出就是他突出来了，你点上一个毛巾，一寸厚的毛巾，还有这膝盖再垫上一身毛巾，你只要光躺着那个腰间盘进去就好了。我这样做呢，他就不腰疼了，不腰疼。但是这两就是从去年我就发现他这个穷，就是一个是驼背，他驼背是从年轻就有，但是我早就那是12年的时候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要站直，挺挺起来，他都没做到。这现在呢就是腰也弯，背也驼，他刚才也不说上前穷，我就想着他要跌倒的样子，反正走路不是多稳当，他同时腿又乱，腿没劲。他不刚才他自己讲的，他说好像脑子想着向前走吧，腿又跟不上，他好像就一些身体倾斜的上前倾斜的那种样式。找不着，我不会找照片，我就想找下照片叫他看看。他自己呢，他就说我停止了。我停止了，我没有吧，很明显的，就是越来他这种姿势啊，就是很严重，所以我就想，问问麻烦那个李医师给我们提供一些今后不再继续发展。你像年纪大了，你像话，退化性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但是不能保持着不再继续恶化，也就是我们他就该满意了，是吧？
我明白，我明白您说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到底他整个腰椎是怎么弯的一个情况呢？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肯定是某一些肌肉他没有力了。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有弯的情况，但是因为肌肉有力，把它拉直了，或者是有一些情况，他可以去纠正他自己的身体，会可能我站直了，他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年纪大了，某些肌肉力气不够了，他这个弯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的建议哈，第一先找个原因，先找是哪个地方的问题。第二就是如果知道是哪个肌肉比较没有力啊，或者是这个有弯曲，一般弯的来讲肯定是有一组肌肉它拉紧了，一组肌肉它没有力了，我们就专门去锻炼那两个肌肉，这个是可以有帮助，也可以帮，就是你所讲的，我怎么可以帮助它不要再变差，越来越弯了，我该怎么办呢？就是
对，
就是用这种锻炼的方式。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地方它有一个肌肉它拉紧了，肯定有一个肌肉它没有力了，这样才会这个整个骨夹就弯了，歪向一边了，这样。所以还是要找，要面对面可能问一下针灸医师啊，或者是骨科的医师啊，这样 问一下他有一些什么的一些锻炼会比较适合他去减慢现在的情况，减慢这个弯的情况。
嗯，所以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呢，最好是找到那个让他弯的那块主要的原因哈，譬如说哪一组肌肉，然后呢去锻炼那一组肌肉才有效。不然的话呢，一个笼统的锻炼，你本来就已经弱的肌肉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但是就是比较有力的肌肉他得到的锻炼，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一定要针对那个弱的去锻炼，它才能够强起来，然后也才能够支撑那个腰部啊，让它那个弯的情况不会再恶化下去。所以还是去做一个检查，然后让医生这次不是看腰间盘突出的问题了，因为刚才你讲应该都已经之前做过，知道是腰间盘突出，但是究竟是他的腰部哪一组肌肉或者哪里是比较弱的，那么问问医生可以针对那个弱的地方做哪一些的锻炼会好一点，而不会伤到那个比较强的肌肉。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李医师觉得对不对。
对对对对啊，请问李医师，就是他要是做什么样的，就是他那个肌肉譬如说使不上劲了，松弛了，怎样做才能使他的肌肉有健壮呢？再一个，他的腰间盘会不会也会引起他这个弯腰的这个症状啊？反正是我觉得他从去年
这个腰间盘，这个腰间盘突出，我不敢，因为其实这个你说，也是挺多人有这个情况的，但不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弯腰，但是也可能他有一点压迫。如果他有压迫神经，有压迫其他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他会影响。他可能某一个地方他根本就站，就不能站直。他说我已经直了，但是你看他还是没有站直。这样的情况可能是跟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其他压迫神经啊这些有关系，但也不肯定，可能是两回事。
嗯，
我现在也不能说肯定有关系。这个不好说，
因为最重要的是呢，李医师没有当面看着刘弟兄的情况，这是第一，所以呢他不好下判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腰不能直。那确定的是有腰间盘突出的问题，是不是压迫到神经，那还是没有压迫神经，是你本身那个腰部的肌肉有一些地方比较弱了。还有你第一个问题呢，其实之前就是我们说的，你说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腰部肌肉强壮一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你腰部是哪一组的肌肉比较弱。那如果呢，当然有一些动作是可以让腰部的肌肉强壮一点，但问题是现在可能有部分的腰部的肌肉是比较弱的，所以要去知道是哪一部分的腰部的肌肉是比较弱，或者是哪里出问题，才能够针对那个问题去做一些锻炼才会比较有效。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去看医生，因为现在告诉你的就很害怕，你本身腰部已经有问题了，如果再做一些的锻炼会不会伤到你本身有问题的地方呢？所以就还是去看医生，让医生比较明确的告诉你，可能你检查以后你比较明确了，你再来请教李医师，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具体一点。
好的文辉老师，好的李医师，就是说他这个请问这个李医师，就是他那个就是腰部锻炼能够就是曾经李那个徐医师就说这个转腰啊，慢慢的左转右转，或者是我给他扭脊背，这样能不能，就是当时徐医师也是说叫扭脊背，是不是他那脊背松弛，使他这个肌肉没有，这个脊背上没有那个肌肉松弛以后，使他拉不住他这个啥，他就上前倾啊，灸脊背能不能起到效果呢？就是灸这个腰部啊，灸这整个这个，我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也是从那个，就是尾巴根子吧，就说尾骨一直灸到颈椎那里，会不会有效果呢？
我觉得你做，他做这些动作，就是转转腰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的，重点是动作要慢，不要快，慢动作它不会说很伤的，因为你慢慢做，你如果觉得疼，你肯定会停的，这个也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主要是我根本我说不准它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
但是你说刚才说那些的锻炼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也不会，只要慢慢做都可以的。好，谢谢，谢谢李医师。健康三字经，骨质松，腰腿痛，木阳光，多运动。
松弛呢跟肌肉软弱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是可以用肌肉软弱这个词？松弛是我们整个这个肌肉不绷紧，你松弛了，你的肌肉也比较，你整个人会舒服，对不对？你肌肉不绷紧，你那个身体也不会那么容易造成酸疼，所以之前许医师说的其实也是一般性的锻炼，今天李医师在提醒要慢，那个我们平时平常人我们都可以做的，那个就是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松弛，不会绷紧，不会造成肌肉的酸疼，但是呢，那个不能算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个人觉得不能算是一个治疗的方案，因为你的丈夫刘弟兄他本身如果像你讲，他已经有那个比较明显的弯腰驼背甚至走路可能都有问题，就是向前倾，那个就真的是要看医生，然后找出那个病因，或者是那个具体那个腰部到底他哪一个肌肉没有力量了。对， 我要说的松弛不代表没有力量，现在的问题可能是你刘弟兄的，好像李医师说的，可能有一些的肌肉是不是没力量了，萎缩了，那需要做一些的锻炼，针对让那个肌肉强健起来，不要再萎缩，没有力量。但是平时我们做工啊，身体很劳累啊，紧张啊，我们的全身紧绷绷的，你都会觉得腰肩膀很酸痛，对不对？那么做一些转身啊，那些或者按摩，其实是让我们的肌肉松弛，我们人就会比较舒缓。所以不是因为松弛，刘弟兄才会弯腰驼背，不是的。
对，是两个概念哈。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 可能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就是本来骨质的问题导致他肌肉松弛，这个也不是说你锻炼就能锻炼得到的，如果是比如说神经给压迫了，所以那个肌肉它没力量了，这样这个也不是说我锻炼就好了，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还是先找这个原因。
这就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
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才李医师也提，或者是针灸医师，那刚
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是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
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哎，哇，好像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嗯，
第一个我就是要感谢神，感谢你和李医师。我一眨眼就是3年前，就是我老公他高血压嘛引起的那个后脚跟，就是当时也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跟李医师说了，就建议买了一个棒球，在坚持大概不到半年中他就康复了。
哇，我们要把这段话呢转给李医师啊，他一定会很得安慰而且很开心。3年前的事情啦，
一直感谢神，
也谢谢你今天还记得告诉我们这件好消息。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现在呢是傍晚的时间6:43，您正在收听的是5月4号星期天晚上6:00到7:00为您播出整整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那么刚才听到了是我们的嘉宾李医师跟刘弟兄的连线，那么在这里跟你一起听的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也要感谢呢李医师每个月呢的这个付出时间也付出心力啊。
嗯，
那么在这里要特别的说一下呢，在五月的问诊时间呢您要记下来，因为呢下周四就是了。
对早上的9:30到11:00啊，记住时间，您可以打热线1322-9966-322来挂号。但我们邀请您，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呢，很紧急，请您呢现在就可以用我们的短信又或者是电邮把您的状况需要问的问题呢先邮给我们，那我们就给李医师做好准备，当天呢马上给您排上号，会打电话给您的。
嗯，是的，在这里呢也强调一下好吗，因为我跟李医师呢商量好，我们呢会提前呢把这个月的科普的一个问题呢先向我们听众朋友呢说出来，然后您听了以后呢看看对于这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您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呢先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月的科普呢就问李医师，让他呢先现场的解答这个疑问。哎，我觉得这样比较贴近我们啊。
那五月份的科普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腹泻，因为前面呢就提了这个便秘的问题嘛，然后李医师呢马上就说，哎，其实腹泻呢也是很多人呢会关注的一个疑问，所以呢您就可以先提出来。
好，
婆婆加妈妈，
冰凌
加主妇，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码起来。
健康码起来呢，新田和文慧要和大家说说呢我们家里的筷子。
嗯，
那问问大家，您现在家里用的筷子呢 是木筷子还是那种
金属的筷子呢？
对，还是有一种
竹筷子。
木筷子不就是竹筷子吗？
不一样，木做的跟竹做的是不同。
好吧，还有一种，
哎，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
环保材质吗？
对对，环保材质。哦，是不是环保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点像塑胶，又不是塑胶类的那种啊。
哦，是。
那因为我知道很多家庭呢基本上呢都有这三类的筷子，就像我们家也是有金属有木的，有你说的竹子，竹子比较少。嗯，因为竹子现在大部分都是譬如说你外出用餐的。
嗯，
因为一般家里应该都是木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环保的。那大家知道这个筷子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嗯，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啦。
嗯，那筷子呢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或者扩大一点东方人的专用，所以呢被称为东方的文明。好了，筷子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为啥你吃饭是不是要用筷子呢？
是的，确实啊。嗯，你每一顿都要用筷子嘛。
嗯，好了，那这个筷子啊，这个起源真的很早，刚才说了3000年。
嗯，
至少3000年，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文字记载了。
是的，
在考古学家他们发掘的食物当中也证实筷子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嗯，
这个好重要对不对？原来筷子源远流长，哇，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研究一下筷子。
所以筷子已经是古物来着了。
对，但是古物今用，现在我们还在用啊。那我们就想想看吧，刚才说您家里是什么筷子呢？那我们要说一说啊，我们建议您呢，就是呢，首先不管你用什么筷子，洗完了筷子最好干嘛呢？
嗯，要晾干，
不
要湿哒哒的。因为呢，有这个医院的调查呢，就发现了，家庭使用2年的木筷子的含菌量呢，如果啊你不把它擦干的话呢，是超出了这个细菌群落数的合格值的
临床规定。
嗯，
就是医院的临床规定呢，你已经超过了医院临床规定的那些细菌那些的什么呢数目了，
合格值啊，就是代表说
已经不合
格。
对。嗯，所以呢请您呢一定要晾干。好了，那您说哎，我每回都晾干可以吗？可以，但是呢是不是用了一段日子就应该给丢了呢？
嗯，因为要更换。
对了，因为旧筷子或者是竹木筷呢很容易发霉。
嗯，
特别是呢咱们华中华南地区
潮湿啊。
对了对了，那夏天到了，华南地区就知道真的是很潮湿。那看看你们家的木筷子是不是开始有一些黑点出现呢？那就代表扔了吧，
嗯，
扔了吧。那因为呢竹筷木筷的结构呢是比较疏松的，表面呢它会有细纹，会有凹槽，对不对？那很容易藏匿细菌。霉菌的数量是其他材质的7倍以上。
哇，而且呢这些筷子呢它很容易就传播细菌啊，如果你不干净啊或者是已经发霉的话呢，会对我们的肠胃呢引发很大的反应啊。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这些是病菌不是疾病。
嗯，哦，对的对的，就是这些细菌呢会入侵到我们的体内。
嗯，
引发疾病的危险啊。嗯，而且呢这些筷子呢，哎，我们常常都强调嘛，如果一起吃饭的话呢还是用公筷比较好。
对，
不然呢你夹一个我夹一个的话呢，哎，细菌就容易跑到别人的碗里头了。
是。嗯，我们说的嘛，公筷母匙，对不对？
对。
好了，那我们就落实到实际当中。
嗯，
我们怎么样呢这个选筷子吧。那你如果发现你们家的筷子已经开始发霉了，或者已经用好久都还没换，最好呢就去换新的。那么换新的呢，哎，怎么挑筷子呢？有4样呢跟您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要挑竹或木这样的材质的筷子呢，这个天然呢不易变形呢，从安全卫生价格方面综合考虑呢，的确竹或者木筷是最佳选择。 挑选的时候，请您记住了，一定要表面涂有一层合格生漆的。
嗯，
就是说不要原始的啦，你要有经过打磨的，要有这个涂上合格生漆的，隔一隔水嘛，对不对？
嗯，你要去买的话就看清楚啦，这个它都会有标识的。
嗯，
那再说一个是不锈钢的材质，这个材质呢它是较为光滑的，不容易呢藏污垢，使用的时候呢应该要避免和醋盐长期的接触，也不用用这个清洁球或者是强酸强碱呢进行清洁，这个要注意腐蚀的问题啊。
嗯，
夹热菜的时候呢要小心啊，它可能会烫伤你的嘴唇，因为金属呢比较容易导热嘛。
嗯嗯，好，再来一个就是蜜氨材质，我想就是我们说的环保啊，或者有一点像塑胶类那种，看上去就是很像塑胶类，对不对？那如果清洗干净呢，滋生细菌它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它有一个标志，就是英文字母的 QSQS 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代表合格了。
对了，那不论什么样的材质，不要购买那些带花纹的啦，哇，这个筷子上
头很多凹凸不平的，
对，还有五颜六色了，最好选择原色，就是不上色不彩绘，而且呢一体成型，就是光滑没有磕痕没有雕花这样的筷子。那么使用的时候呢，请你记住，有些人很喜欢呢边吃边咬筷子，
嗯，
筷子被咬坏了你就记住它一定有凹槽，
嗯，
对不对？一定有
那些细菌啊，
对了对了，
屑屑都藏在里头了。
对，然后呢吃饭的筷子呢不要啊煎炸食物，就是说呢我们煎炸食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翻动那个食物，请你记住，如果你是木筷，就请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或者你可以有专用的，就不要拿来呢这个在
一块两用。
对对对，还有就是专人专筷，这家庭里虽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可不可以呢你有你的筷子我有我的筷子呢？
那当然好啊，每个人都要有自己专属的筷子呢，
对，
这样会减少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的感染的风险。
好，再来一个就是清洗啦。那么清洗呢，我知道有些人就很喜欢的筷子啊，就是一排，然后呢就像我们在
搓搓搓，
对，好像在搓什么东西一样啊。的确是好方便，而且搓得好开心，但这样的洗法是错的。应该怎么洗呢？
一根一根的洗。
对了对了啊，而且呢饭后立刻清洗，不要呢就放在那里啊，给它堆积成山才去洗。那么在柔软的洗布上，洗碗布上滴一些洗洁精，一根根的搓洗，减少摩擦，也能够洗得更干净，对不对？好了，然后再来洗后呢，最好还来个什么
消毒。
嗯，你们家有没有这个
消
毒
碗机？
也有的话呢就可以做，没有的话呢晾干，晾干这个才是最重要，对不对？
其实是可以先擦干然后再晾干的，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你擦表面的擦呢，它还是没有完全的干透嘛。
对对，是。然后呢这个新筷子呢买回来了，哇好开心啊，请你先洗干净以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再用热开水烫一烫，再来使用会好一点，保险一点。
嗯，是。那再说一个呢是关于这个筷子的存放的问题吧。那清洗以后呢将筷子头向上放在筷子笼中啊，有一些是这个筷子的好像笔筒一样的放置嘛，就放在筷子的这些容器上，自然的风干呢就可以了。如果不能保证碗筷布的清洁呢，就不建议用这个碗筷布呢来擦干您的筷子啦。可以用一些一次性的纸张简单的擦一下就好了啊。这个筷子这个桶呢，这个笼子呢啊，这个存放的用具呢也要应该经常的清洗，而且要晾干，尽可能就降低细菌呢它的生存繁殖的风险啊。要强调一个就是呢，竹木筷子呢我们都很喜欢嘛，因为也比较天然啦，要注意哦，使用3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颜色呢 可能会慢慢的变深，这个时间呢您应该要及时的更换筷子啦。
嗯嗯，那注意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出门在外呢就带自己的餐具吧。
嗯，
所以呢这个外出就餐或者是点外卖最好自备筷子。
是的，
那少用那些一次性的餐具啊。那还有一，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到，因为可能你忘记带自己的筷子啦，自己的餐具，你要看看那些附赠的或者是在餐厅用的那些一次性的筷子，它有没有那种发白啊，或者预热变黄，闻起来有一股刺鼻酸味的，表面还有斑点的，如果是这样一次性的筷子，请你不要用啊，请店家呢再给你一副新的筷子，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这些筷子呢可能都已经有问题了。
嗯，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讲完今天的筷子，我就想我回家以后好好整理一下我的筷子。
是要换吗？
不用换，我们家的筷子都还是挺干净的，但是我有几套外出就餐的餐具。都是木筷子，然后呢都弄得好漂亮，
是的，
因为是别人送的，然后上头还有我的名字，然后都有一些花卉啊，一些的雕图。那么今天不是说有花卉的，有彩绘的，有雕图的，尽量不要使用我把它拿来当纪念品算了。
对啊对啊，哎，我发现呢我现在出门呢，虽然我不常带着这个碗具啊，我的这个餐具
碗是不用了啦，就是餐具而已啦，
餐具出门，但是呢我会把一套的餐具呢放在电台啊，放在公司里头呢，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用了，就不用出去买外卖的时候呢让店家多付一个餐具，这样也不太环保。
对对对，文慧也是有自己，我记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每次呢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呢他会带自己的饭盒，后来呢我就跟着他，我也去买了一个饭盒，
就是大强哥嘛。
对对对，那我也是跟着他呢就去买了一个饭盒，但是因为已经好久没出去打饭了，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去打饭除了打水还有打饭啊，所以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呢自己所用的这些餐具啊，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好，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5月8号早上的9点半到11点就是我们李医师问诊的时间，就是来紧接着来的这个星期四，请大家预备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找我们啦。谢谢大家的收听。
是的，要再说一次，文慧老师，我们这个科普的主题呢是腹泻，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疑问的话呢可以先也是发短信啊或者是电邮呢告诉我们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疑问。
嗯，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